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寇绍恩，很开心啊，好久没有在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一起来敬拜神。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对你而言有特别的意义啊，是你印象特别深的。其实你要不要试试看？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段经文？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回应给我们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每个人的可能都不太一样。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自己啊。有一节圣经节是我最熟也是最喜欢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特别后面讲到说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生命里面会改变，会变成新的。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享受一个恩典，是旧事已过。人生都有一些事情是过去的，就是那这些东西会过去。可是我也相信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生命里面很多的旧事，那些事情其实早都已经过了，可是就是过不去。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事呢？是早就过了，可是就是在你生命里面过不去。那既然我们说是过不去，很显然这些事情对你而言是很严重的，甚至很可能是很让人不快乐的事情，让你很不快乐，想到他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在怎么会有这样一件事情的同时，大概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怎么会这样？他不是跟我很好的朋友吗？他不是我最亲的人吗？你知道生命里面有一种很挫折，是说你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发现那个伤害你的人，那让你很不舒服的人，其实是你最亲的人，最亲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地方服侍，在那个地方工作，可是在那里呢遇到了一些很多的挫折。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年轻会做错事，会被挨骂，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但是其实那种事情如果多了，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嘛，怎么老是被挑，老是被觉得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大概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家遇到一些挫折之后，回到家里面来，我可以跟他讲，我会跟他说，好，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兄弟啊，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又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大概我很多的事情都会跟他说，因为你知道在职场上，我相信很多人在职场上你能够体会哦，在职场上很多的一些不快乐，有时候你不合适讲的，讲多就变是是非非。在那个职场当中，尤其男生大概也不太想讲这些，可是你真的会闷嘛，你就想找一个人说。那个人呢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觉得最安全的一个人。有一次在一个会议当中，我在主持那个会议，在主持那个会议的同时一些大佬们都在，大佬们都在，那我就很紧张啊，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那刚刚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些工作里面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怕，然后很认真，然后那是那个三天的这个一项类似营会这样。好，第一天哇安全过关没事，第二天安全过关没事，第三天安全过关，我就很开心。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最后一堂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其实是要做一个总结，我讲着哇终于都过了。我就请一位，因为中间很多我们是基督徒嘛，就是我请一位来做结束祷告。就他拿着麦克风，其实没有做结束祷告，他其实就开始拿着麦克风就骂我，当着这么多的人啊，就开始讲说你这个东西不对，那个东西不对，讲了快一个钟头。哎，你知道我那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学生呢，站在那里去面对一个训导主任，你知道那种感觉很挫折，真的是很深很深的一种那种挫折。你知道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快乐，可是你又不合适在那个时候去变或者去产生对立，很不快乐。然后那么长的，你知道那个快一个钟头是多长的时间呢？你就是站在那里被骂，很挫折。等到整件事情告一段落，他终于讲完了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收尾呢？突然有一个人举手，就是我那个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好开心哦，就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替我说一点话哦，可以出来，他就站起来。他站起来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刚才这位长辈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赞成。然后他就告诉我，就在接着他就接着去讲下去的那些东西，就让我觉得是怎样啊？你没有替我说话，然后你还继续在捅我两刀。你知道那个东西情况真的是极深的不快乐，极深的不快乐。等到那个整个的会议结束了，啊，送把大家都送走，一个一个人送走，然后还要很，你知道那基督徒嘛，还要很快乐说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其实我心里面是不快乐极了，把他们通通都送走。你知道从那一天晚上开始，有100天的时间，我是没办法睡觉的。你知道那种白天忙得要死，到晚上想睡觉，可是你就会突然想起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是他呀？他怎么会这样说呢？他不知道，所有的人讲我都觉得 OK， 可是他不可以啊，因为什么事情我都跟他讲，别人可能会误会，你不会啊，你什么都知道，可是怎么会在那个场合是你站起来说这样的话？那种挫折，100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的经验呢？你知道失眠一天哇很痛苦，2天很痛苦，3天很痛苦，可是失眠到100天呢？你觉得人，我真的觉得那感觉比死还可怕，就你整个人快要烧起来了。你白天很忙的工作，晚上却不能够睡，你在坐在床上想说，我真的不懂哎，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也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验，你要不要写下来告诉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写下来，可能会让你舒服一点，至少有人知道了，好，我舒服一点。当然我现在可以很心平气和的站在这里跟你分享这段过程，就表示这个事情 会过了。但是当时真的觉得过不去，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件事情已经过了，可是那个记忆不会过去，那个痛不会过去，或者是那里面的愤怒不会过去。但是我还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享受一个很大的恩典。没有人说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啊，都没有这种挫折的事情，都会碰到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享受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旧事可以过去。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刚才我在分享我这一段不快乐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许多你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愿今天在这一个短短的信息当中，主有话给你。我要跟你分享一位圣经的人物，叫约瑟，旧约的约瑟。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大概知道他的人生的经历啊。他是一个被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特别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但是因为爸爸特别偏心他，却让他的人生变奏。我们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创世纪，我可以跟我一起来读第37章，我们读第3节、第4节这2节，我读给你听。好，以色列就是他的爸爸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爱约瑟，他偏心，啊，为什么偏心呢？因为是他年老的时候所生的，爸爸的偏心，而且这个偏心是没什么道理的。如果他特别聪明，他特别能干，特别优秀，特别孝顺 ，OK， 爸爸喜欢他。可是因为他年老生，哪个人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出生呢？哪个人可以决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是老二出生，还是老三出生，还是老六出生？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却带来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他要去承担那个后果，就是爸爸偏心。而爸爸偏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段经文的后面说，哥哥们因为看到爸爸的偏心，就恨约瑟。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偏心，父母亲的偏心。你觉得我特别爱这个孩子，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偏心，却让这个孩子承受一个结果， 那个结果是什么？在约瑟的身上你看到的结果就是他有十个哥哥一起来一起对付他。那个他后面的人生，那个时候他17岁，一直到他30岁，14年的时间，这14年的时间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经验了人生里面最深的谷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哥哥们为什么嫉妒他？因为爸爸偏心。偏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永远不要在你的孩子们当中去比较。你知道比较就会带来，哇，爸爸比较喜欢他，爸爸比较，妈妈比较爱他，比较。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做父母亲的人永远不要让偏心却带来一个结果，让孩子，让你特别偏爱的那个却承担一个不公平的结果。偏心在比较当中，在比较里面，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七个哥哥姐姐，我是老八，七个哥哥姐姐，哥哥们都非常优秀，知道？那当你的这些哥哥们都非常优秀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辛苦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很辛苦。那我自己，在生命当中我所经验的一些状况是这样，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经验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我很喜欢。这段话是什么呢？是以弗所书第2章里面讲到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个工作那两个字，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像一个作品，而那个作品其实是艺术品。什么叫艺术品？艺术品就是独一无二的嘛，艺术品就是没有两件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精心造出来的艺术品，那么就没什么可比啊。你觉得是毕卡索比较棒还是张大千比较棒？你比不出来嘛，因为都是精品，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眼中的那些精品，是没有可比较的。我有一个哥哥，他非常优秀。其实我每个哥哥姐姐都非常非常优秀，那个我有一个哥哥特优秀，那个优秀到你真的觉得说有这样的哥哥真的很惨哈，因为他念书念得很棒，建中、台大，然后出国去念书，然后硕士，然后博士，然后超博士，然后他有一段时间还在太空总署做事，那厉害的不得了。你永远就是觉得我怎么做都比不上他，我怎么做都比不上他。我小的时候最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爸妈骂我说，特别我妈会骂我说，你怎么不像你哥？你怎么不像你姐？我心里就在想说，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把我生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我小学数学一塌糊涂，我数学能8分、6分、2分呢。我要如果念到12分，通常我就会很快乐，因为终于两位数。我数学烂得不得了。其实我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文科就很好，但是我数学真的就是很烂嘛。我爸说你哥哥他到太空总署做事，你怎么？你没什么办法，他就是一个事实。什么叫做艺术品？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在比较当中让孩子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充满着因为比较带来的那个挫折不安全感。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上帝的宝贝。你知道我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是，我这个哥哥，我父亲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先后陆续后来都成为传道人了。我这个哥哥他的工作非常非常的优秀，他其实在我们的四个人当中很后面才全职。当上帝呼召他，他一直在等，一直在期待说我也要来服侍神，我也很想去做一个传道人，他非常期待。可是上帝就没有，那一个个弟弟也这个弟弟两个弟弟都走向全职的侍奉。有一天他在一个侍奉当中非常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很快乐，他立刻就把工作辞掉。很多人都劝他说，你等一等，等一等，你快要退休了。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大概50-60岁，快要退休了，你不要急，你在退休就有退休金嘛，你拿到退休金，你知道以他那样的职位，他的退休金，有一位长辈告诉我说，他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那个数字极大了，你不要急啊，就等啊，等一等嘛，再熬一下，其实你做了这么久你可以。他不要，他立刻辞掉工作，后来就全职侍奉。 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在分享，很多人都在问他，他说很多人都来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急呢？你再等一下就退休了吗？你为什么那么急？他讲一段时间，他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从小念书工作，他那么优秀，他说我不快乐极了，他说他念书不快乐极了，我以为只有我这种书念的八分六分两分，所以这种人会不快乐极了。原来他说他不快乐极了。好，你知道当他在那时候我坐在下面嘛，他在台上讲说他念书不快乐极了时候，我坐在下面啊，我快乐极了。我就想说，哇，原来像他们这样的人也会不快乐。真的，神是公平的，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精品。都是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要让孩子们因为活在爸爸妈妈的比较当中，活在挫折里面。好像约瑟，其实他的哥哥们为什么嫉妒他？那个嫉妒里面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舒服嘛，我不爽，为什么哥爸爸老是那么疼他？再说一遍，约瑟后来的人生极长的一段阶段里面，走在生命的低谷里面，因为哥哥们的嫉妒，因为那个嫉妒带来的那个结果。而哥哥们为什么会嫉妒？因为爸爸的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偏心，我以为我特别爱这个孩子，但是我所做的事情会不会让他去承担我的不公平带来的那个结果呢？哥哥们的嫉妒，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喜欢，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那个谷中的朽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手上皮肤这边破了烂掉了， 有一块烂掉了，你很容易看到嘛，因为很容易看到，所以就赶快去处理了，就这样。但是谷中是什么？是在里面，骨头是在里面，包在里面的。如果骨头里面有一块烂掉了，你在外面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但是有一天它的越烂越大，越烂越大，越烂越大，大到一个地步连外面都看得见的时候，那恐怕就病入膏肓。骨中的朽烂常常是藏在里面的。求主帮助我们，永远不要让嫉妒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宇宙中第一个凶杀案，第一个凶杀案是从哪里来的？该隐跟亚伯，亚当的儿子，哥哥嫉妒弟弟，把弟弟杀了。宇宙间的第一个凶杀案是因为嫉妒。而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最惨、最严重、最可恶的一个凶杀案是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把耶稣陷害，耶稣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因为嫉妒。你知道嫉妒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啊，就是我心里不太舒服而已嘛。当你发现我的心中对一些人、对一些事，就是心里就是不太舒服、不太舒服的时候，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不要让嫉妒在我们里面滋生，不要让那个谷中的朽烂在我们里面大到一个地步，其实是无药可医。在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第一个部分和你分享在约瑟的人生当中两件事，做父母的不要让那个偏心让孩子们承受不公平的待遇。第二个部分，不要让嫉妒使我们做可怕的事情。只是嫉妒而已，哥哥该隐会把弟弟，他们就是两个孩子，哥哥把弟弟给杀了，有这么严重吗？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好像那个发酵，那个发酵，其实那个东西，其实那个笑在那个里面。我有一次做泡菜，我喜欢做菜，腌了干一坛泡菜，啊，那个玻璃罐子，很厚的那种玻璃罐子，腌的那个泡菜，把它放在那边，就我忘了， 过了很久，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一进家里面，哇，整个家里面那种味道很不好，然后很多奇奇怪怪东西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那坛的泡菜它继续在里面发酵发酵发酵，到后来它就炸掉了。那个炸掉是那么厚的玻璃，一个坛子整个炸掉。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让嫉妒好像一个发酵的东西在里面，有一天它爆炸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可怕，恐怕你自己都会想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啊，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呢？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说约瑟。约瑟在他的人生当中，从他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哥哥们要陷害他，卖到遥远的地方，到埃及那里去，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面，他就成为奴隶。你知道那圣经里面讲说他们家做仆人的，那个仆人其实是奴隶。奴隶是什么？奴隶是被贩卖的，然后呢，奴隶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上。换句话说，他的主人看他不顺眼的时候就可以修理他，主人看他不顺眼的时候很可能就把他给杀了，就杀掉了。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约瑟他被从他的家里面卖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面做奴隶，而每一天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华人喜欢讲提着头过日子，因为不知道哪一天老板突然不高兴了就杀了他。然后在那家里面呢，他很认真的工作，结果又被陷害，被陷害，后来被关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那里在那里面龙蛇杂处，他是一个妈宝爸宝，在那个监牢里面很辛苦的过日子。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些好事，满以为别人会别人帮他一下，结果人家遗忘了他。他的人生在被陷害、被抹黑，然后被关，然后被最后被遗忘，人生里面那种很惨的经历，他都碰到过了。而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哥哥们的嫉妒。可是，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遭遇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常常看这个圣经讲约瑟，我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读那《基督山恩仇记》啊。一个人被陷害，很惨很惨很惨，最后有个机会他翻身起来了，然后一个一个去找那些陷害他的人去报复。但是约瑟的反应不是这样。约瑟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里面称他说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什么叫迥别呢？那个迥是非常的意思，别呢是不一样，他是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人。照说像这样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你不要说什么去报复，至少我懒得理他，至少我不想再帮这个人，至少我。但是约瑟不是这样，他不但原谅，他不但饶恕，而且他帮助他的哥哥们，让他的整个家族在很多的绝望里面。这段经文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如果你不熟悉这段经文，我非常鼓励你去读，太精彩了。这段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但是当他有一天翻起来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呢？而那天十个陷害的哥哥们跪在下面，他们根本已经不认得约瑟了。从17岁的时候还是跟孩子，到了30岁的时候已经是个大人了，所以他们根本不认，也不敢抬头。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约瑟有一个极为不一样的反应。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跟你来分享。在圣经里面，我们讲饶恕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饶恕是一个生命里面的选择。但是人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约瑟做这样的选择，恐怕对很多人来讲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一样，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但是你可能会说，哇，他很棒，哇，他选择饶恕好厉害，可是我做不到。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也觉得，哇，这个人很棒，但是我真的不行，我就是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在约瑟的生命当中，他经验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读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也是给我很大帮助的。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如果你自己有圣经，我鼓励你翻开来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写得真好，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些门徒们，他也知道哦，耶稣你做的很多事情很棒，道理很棒，哇，我觉得听你讲的真的很道理，可是我们做不到嘛。养殖迷膏，你的道理真的很棒，可是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是在人是不能，你说你做不到，事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事情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做不到。就好像讲饶恕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旁边人跟他讲说，哎呀算了啦，没有关系啦。你如果真的里面那种有那种冤枉啊、愤怒啊，旁边人这样讲你会很生气的，你讲是不是？就很生气，说你可以这样讲，你讲这种风凉话是因为你不够痛，你没有碰到一个让你痛的事情。如果你里面真的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说，哎呀，原谅他吧，你原谅他就放他一马，你放他一马，你也是放你自己，这种话都是风凉话。但是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经验什么？耶稣，好像耶稣的这一段经文，约瑟在旧约，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所讲的这段话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这位神是从一直直到如今，他是那位恩典的主。约瑟可以，因为有一位真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再说，如果你觉得像约瑟这样的人很容易原谅别人，他并不容易，而他可以容忍别人。约瑟和你和我一样，在我们不能，但是他的生命里面经验到说，因为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不能的他能，你不能的我不能的他能。约瑟生命里面经历了些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说有可能可以做得到？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所经验的呢？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面对他所在的每一天，他经验一件事情。你去读这段经文呢，真的很有意思，从创世纪三十七章开始你一直往下去读，真的很精彩。是他很惨，他被卖去做奴隶，是他很惨，他被欺负的，后来关在监牢里面，很惨的际遇。但是在那个最惨的际遇里面，却发现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成为他极大的帮助，一个极大的帮助在他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在好像在约瑟一样，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就特别信任他，什么都交给他。他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耶，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异邦外国人。但是波提乏是法老身边的一个重臣，这么有地位的一个人，却把他家里所有的事情交给一个奴隶去管，没道理。但是上帝就是做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真的经验他后来被关在监牢里，他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个典狱长就对他特别好，所以就特别的照顾他，特别的恩待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既遭遇很惨，但是在最惨的环境里面，却一直有我们喜欢平常人讲说，有一个天使在你的生命里，上帝好像派一个天使来帮你，有一个贵人，你遇到了一个贵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我求主帮助。我相信此刻如果你闭上眼睛，你也会想到有一些人在你很不好的境况当中，奇怪，他就是对你特别好，就特别照顾你。我身体很烂啊，我是从小学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不能上体育课，因为我气喘很严重。那个气喘在我的里面其实是很让人很不舒服的嘛，那所以我不能上体育课，那一到体育课我就要坐在水边。所以像我这种身体很烂的人，那个年代最害怕的是什么？当兵啊，就是哇完了。我哥以前小时候他就一直骂我说，你这么烂身体，身体这么不好，告诉你将来去当兵啊，你就那个非死不可。 觉得说每天都被他这样骂，可是男生啊就是要当兵啊，当兵那段时间也真的就是很苦。可是我到的每一个地方真的就有一些人啊，有一些班长啊，说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在训练中心的时候，那个很苦的那个时候，那常常就很惨，因为你身体很烂嘛。当兵的人都知道，就是那种连坐罚，因为你一个人身体很烂，所以全班都要被罚，全连都要被罚，全排都要被罚，所以你就很惨。你被罚已经很惨了，而且别人还因为你也要跟着被罚，你知道那种挫折感。男生呢，大家都是因为很挫折。可是就有一个班长对我真的很好，他看我那个身体很烂啊，就常常不时就说：“来，哎，科长出公差，就把我叫走。”叫到那边去，然后呢，其实也没什么事，就在办公室里面就休息啊什么，就是很怪。我到现在我连他名字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照顾我，就是很照顾我。那要去打电话，当兵的人知道最想就是打电话回家，哇，多渴望打电话回家。我那种一天到晚被罚的人，根本轮不到你啊。就常常把我叫去，叫去就把我带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就说来打电话回家。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为什么会很照顾我，我真的不晓得。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觉得真的耶，在我的人生当中，在很多的阶段里面都遇到一些贵人，一些天使。我跟他们无亲无故，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就照顾我。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知道在那个背后是上帝的手。约瑟，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约瑟哈，每天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在监狱里面都被修理，被揍得很惨，然后被这个家暴，被在人家家里面被暴力以对，然后他每天都是很惨很惨很惨的，然后他在那里真的被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就在想说，我遇到这样的状况，都是因为我哥，都是因为那个时刻，他们怎么会这样害我？他们为什么？凭什么是我哥？他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个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极大帮助的人。上帝让他在最黑暗的环境里面一直有光。回头想一想，在你最挫折的时候，是不是神也一直都在？也许他透过不同的人成为你的祝福和你的帮助，所以约瑟可以走过去。第二个部分，如果他每一天都有天使在他旁边，有贵人对他特别好，但是呢，还是不知道哪一天会出狱啊，还是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离开这里，可以回到我的家乡去，还是都不知道。每一个今天，他经验神有恩典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面对未来，神有一个恩典是什么？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上帝已经让他透过一个梦，让他知道他人生的命定是什么。那个命定是什么？上帝让他做了一个梦，让他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他爸爸妈妈的荣耀和祝福，他会成为他的哥哥们的荣耀和祝福。那个是一个对他来讲，小时候十七岁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个梦在他的里面深深的，在他里面知道说，上帝会用我，上帝会祝福我，上帝会使我有一天站在那个荣耀的位置上，甚至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们，他们都会被照顾，被爱，被恩待。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读给你听好不好？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神的恩典当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你所盼望的那件事情的实底，是实现。你所盼望的事情它会实现，是未见。那现在实现了没有呢？未见之事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却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你知道约瑟往前看，我相信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说，我这样还要搞多久啊？但是上帝总是带他回头去看，说：“你记得吗？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的人生不会死在监牢里的，你的人生不会一辈子做别人的奴隶的。我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我对你的人生有一个非常你可以盼望的那个荣耀。 信是未见之事，这件事情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但是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说没有关系，我真的相信上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我真的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我也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此刻也正在面对一个很深的挫折，但是愿主也对你的心说话，主对你说，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一直都在，他让许多的祝福，许多一些特别恩待你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在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给你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带着信心，事情虽然没有成就，但是你相信上帝对你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上帝对你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样来成就，带着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约瑟一步步往前走，很困难，但是可以走得下去。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在心里面常在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在预报些什么。约瑟可以饶恕，有两件事情发生在生命当中。第一个，每一个今天恩典够用，是有困难，是有很多的一些困境，但是每一个今天恩典够用，而且上帝会兴起许多的人成为你的帮助。第二个部分，面对未来，他紧紧抓住神给他的那个应许，就是不会停留在这里的，我不会死在这里的，我不会就老死在这人家家里面做奴隶的，不会，因为上帝答应他说，你的人生我对你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一个很荣耀的计划，求主恩待我们。最后跟你分享，约瑟在埃及，你去看他的机遇，他是怎么样翻起来的，不要告诉你，回去查圣经，看圣经。那当他翻起来的时候，他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叫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哈。他那个老大的那个儿子，在他的生命当中，约瑟给他的长子取名叫做马拿西，这在创世纪40:1讲。那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使他忘了，使他忘记了。到底忘记什么呢？后面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忘记了因为哥哥们的陷害他所遭受的这些苦，而且忘了我父的全家。我父的全家是什么？就是那些害我的哥哥们。他可以忘记，但是约瑟有忘记吗？他完全没有忘记啊。当哥哥们跪在下面的时候，他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谁曾经害过他，谁是那个最恶劣的，谁是怎么样，他一个一个清清楚楚，那一段记忆完全没有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说，神使我忘了。什么叫做神使我忘了？那段记忆消失了吗？他失忆了吗？不，那段记忆清清楚楚留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那个神使他忘了，不是记忆消失了，而是他再也不被那个受伤的记忆，那个痛苦怨恨苦毒的记忆给绑住。如果他天天活在那个怨恨苦毒，每天都在那里想，就是我哥哥害我，就是我哥哥害，就是我哥哥害我，他天天在这样想，他就算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他的老板家里，老板再想要好好的用他都没办法，因为他天天都在那里，我就是被害，我就是被害，他每天都在那里，他在监牢里面，如果别人讲我真的那么倒霉，他们就是又陷害我，他天天在想别人对不起他，别人对不起他，他就不会好好的工作，他不会好好的生活，以至于就算别人要帮都帮不了他。记忆还在，可是他可以被释放。被什么释放？被那个可怕的记忆捆绑的那个释放。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约瑟的故事我跟你讲到这里，我想要跟你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也正是那个心里面充满许多的不快乐，许多的愤怒，许多的忧伤，许多的觉得不公平，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但愿今天主也对你的心说话。他不偏待人的，他不会特别恩待约瑟。他怎么样恩待约瑟，即使在最不好的境况当中，神给他一个极大的恩典，他没有忘记，但是他不再被那个愤怒的情绪绑住，那个不公平怨恨的情绪绑住。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要释放你。你觉得我做不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你说那是他呀，他能，我还是不能啊。另外的一节经文做结束，就是我靠着他加给我的力量，你也能。你不要说是啦，上帝都能了，可是我不能啊。是你不能，但是靠着他加给你的力量，你能。我们一起来祷告。随时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来祷告，我们将中间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主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阿爸父，我向你祷告，人的话说的再多没有力量，但是出于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弟兄姊妹，饶恕需要的不是道理，你应该饶恕，你不要再害你自己了，你这样弄到你自己更不快乐，这些道理谁都知道但是做不到。可是我告诉你，饶恕需要的是力量，是能力。圣经上讲说，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力量。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不只是道理，道理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可是我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啊。道理帮不了你，真理带着能力让你去做到那些你该做的事，去拒绝那些你该拒绝的东西，它释放我们从那个辖制里面。主，我求你自己施恩。我感觉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做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我自己也走过那100天的路。你的情况可能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你愿不愿意今天把你交在神的手中？你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帮助我。是的，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走不出来，我就是没有办法让那个旧事过去。是旧事，旧的事情，但是就是过不去。但是今天主对你说，在你不能的，在你的神凡事都能，而且你靠着他凡事都能做。你愿不愿意试试看跟主说，主帮助我，我不要只是听了一篇道理觉得哦是很好，约瑟的故事蛮好。不，那个蛮好帮不了你，但是今天圣经的话对你说，你不能只是承认说在我不能，但是你要经验他能，而且靠着他你也能。主啊，我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信息要结束在这里，主，但是我真的相信你说的话会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你荣耀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鼓励你，你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帮助我，我为你祷告。我们这里有许多的人，我们大家一起为你来祷告。如果你走过这样的路，你愿不愿意继续为现在还在那样子的一个辖制里的人来祷告？你愿不愿意跟主说，谢谢你带我走出来了，但是主啊，我要为现在还在那个捆绑里面不得释放的人，为他们来祷告。主也对你说，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伸手让主带你走出那个监牢。你知道那个怨恨苦毒好像一个监牢，耶稣在十架上做的一件事是把那个锁链断开来了，监狱的门没有打开，锁链没有断开，你想走出来你也走不出来。但是今天监狱门打开来了，锁链断开来了，接下来是你的决定。你要不要跟主说，我在这里，你扶我一把，你拉我一把，我就出来。我再说， 监狱门没有开，你想出来也出不来。我什么道理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出不来。但是今天十架的救恩断开那个辖制的锁链，你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在这里，请帮助我。主啊，我求你自己施恩，为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人，你会参与今天的话，你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今天的这一句话，因为主爱你，主不要你继续活在那个辖制当中。你愿不愿意回应主说，我在这里，请帮助我。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不是我们为你祷告，而是我们跟你一起到神面前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需要，你在网上回应我们一下好吗？你打一个一，你写一个一二三四的一就好，很简单，你写个一，写给我看嘛。我帮不了你，我请你写一个一，是你跟主说，我写下这个一是告诉你，我是真的主啊，我真的不想在这样的很痛苦的在那个辖制里面，请你帮助我。若是你愿意，你回应神，奉主的名祝福你，靠着他加给你的力量，你会经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愿你今天十字架的救恩做成你荣耀的工作，释放我们从怨恨里面释放出来，从苦毒里面释放出来，从不饶恕里面释放出来。在我们不能，我真的相信在你凡事都能。谢谢你用你的能取代我的不能，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